下午三点钟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医生出来说老人粉碎性的摔破了头盖骨，瞳孔已经放大。护士过来把老人推去 ICU， 刘丽腿一软，差点跪到地上。婆婆闻言大声嚎啕，大哥沉着脸，大嫂则絮絮叨叨的怪罪。晚上六点钟，刘丽公公血压陷入超低状态，医生通知家属准备后事。大哥大嫂耳语一番，说要把公公送到工厂。大嫂说肯定得去工厂啊，是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出的事情，工厂怎么着也要给个说法。刘丽听了气愤地质问大哥，想找我大姐赔钱，我大姐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请公公去看门，每个月发了工资给他，这些年分的过节物资一样都没少，这忙还倒是帮错了。老爷子在工厂守门六年，按照劳动法来算也是正式工人了，出了事情肯定要按规矩赔偿。大嫂回答道。原来他们早已咨询过专业人士，刘丽震惊不已，刘丽的大姐也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姐只好叫来工厂的合伙人商量。合伙人一听急了，说不关他的事儿，这事儿是大姐自己做主请的人，而且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。合伙人最后丢下1000块钱，说已经仁至义尽就走了。大姐只得把家里的5万块现金全部送来医院，并承诺第二天一定去筹钱。刘丽见此情景，哭着对赵健说，大姐对爸妈怎样你是知道的，你好歹也说一句公道话。赵健不耐烦地说，你让我说什么，老头子把命都丢了，你姐家不是有钱吗，这个钱就该赔，这是老头子拿命换来的。那一刻刘丽的心凉到冰点。正在此时，护士出来通知老人已经离世。慌乱之中，兵分三路，赵健和一干亲戚开始联系车辆，刘丽回家收拾衣物，大姐则回家筹钱。等到刘丽刚到家的时候，接到厂里熟人的电话，说赵健大哥大嫂一行人把公公的遗体拖到了厂门口。刘丽是又急又气，急忙打车赶到厂里，门口黑压压的围满了一群人，大哥一家阴沉着脸堵在门口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婆婆在一旁哭天嚎地。围观的人群七嘴八舌的议论，悲痛之余，刘丽哭着问赵健究竟怎样才肯罢休。大哥在一早斩钉截铁地说，赔偿50万。刘丽几乎疯了一样推搡着赵健，我就不该做这件好事，不该让我姐给爸介绍工作，现在爸丢了性命又拖累大姐。就在此时，大嫂请来的他家在市电视台做记者的亲戚也到场了，他们一来拿着摄像机开始拍摄，并说大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属于非法用工。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，刘丽大姐夫报了警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该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，你们也不要为难我妹妹，把她夹在中间难做人。报警后，派出所派人来协商，保险公司也派人到厂里了解事故过程，并承诺一定予以赔偿，建议先把老人安葬了。赵健大哥大嫂这才同意先安葬老人，最后协商下来30万。刘丽大姐把工厂的投资兑给合伙人了，保险公司按照已出事故标准把保险额提高了10个百分点，多出一笔额外费用，勉强凑够了赔偿款。安葬了公公之后，刘丽婆婆也离开了大姐的工厂，赔偿款除开公公丧事用度，剩下的差不多还有20万，由婆婆保管，一部分存入赵健表姐所工作的银行，一部分由婆婆自己保管。经过此事，刘丽感到十分内疚，好长时间她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姐，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和大姐密切来往，生怕什么事情又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她知道大姐喜欢参加网络 K 歌，特意下载了软件，除了每天给大姐的歌曲点赞以外，还每天参加领花活动。现在刘丽和赵健虽然表面上像没事人，但她知道伤疤一直藏在心底的最深处，只能交给时间去处理了。